第三周，神福音的结构，神的义，基督的生命和信徒的信。周二，纲目，第一大点，罗马书中关于神福音的要据，并神永远经纶的标语，乃是罗马一章十七节。这节经文启示神福音的结构，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。第二大点，神的义是神的救恩在法理上的手续。第一终点，若是神公义的要求不能得着满足，他就不能赦免罪人。按照神的公义，犯罪的人他必死亡，并且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第一小点，基督做罪人的代替，完成了代替的死，这死照着神的律法是合法的，且是神照着律法所承认并称许的。第二小点，基督这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，为公义的神按他的公义所审判，好除去我们罪的拦阻，引我们到神面前，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第三小点，在十字架上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在肉体中定罪了罪，并且借着替我们死满足了神一切的义。现今因着他义的缘故，神必须赦免我们。第二重点，因着神受他的公义束缚，必须赦免我们，所以义乃是神救恩的大能，也是我们的救恩不可动摇的根基。第一小点，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乃在于神义的根基，这义是神宝座稳固坚定不可动摇的根基，神的国也是建立在其上。第二小点，神致死基督，以他做我们的代替，他已承认基督的死完全偿还了我们的罪债，坐在神右边的复活并升天的基督乃是偿还之债的收据。第三小点，因此每当我们宣告耶稣的血并诉诸神的义时，神除了赦免我们之外别无选择。晨星喂养，以赛亚书53章6节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彼得前书3章18节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你们到神面前，在肉体里他被致死，在灵里他却活着。当神在十字架上审判耶稣时，他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使耶稣那时在神的眼中成为唯一的罪人。基督的死不仅仅是被人杀害，也不是殉道，乃是神按着他的律法亲自执行的，因此他做罪人的代替，完成了代替的死。这死照着神的律法是合法的，并且是神照着律法所承认并称许的。他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的代替，担当我们的罪，就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，为公义的神按他的公义所审判，好除去我们罪的拦阻，引我们到神面前，这是要救赎我们脱离罪归向神，脱离我们不义的品行归向公义的神。信息选读，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乃在于神义的根基，我们绝不该对自己有信心，认为我们不会退后，不会在主面前失败，不要像彼得那样说，尽管别人都否认主，他还要向主忠心。我们的热心或得胜不是根基，神的义就是神宝座不可动摇的根基，才是根基。神越过旧约圣徒的罪，又在新约时代赦免我们的罪，因而显示了他的义。神做了这些事，证明他是义的。 爱与恩典都可以改变，但义是坚实而稳固的。神可以爱我们，也可以不爱我们，但他一定要受他义的限制。现今基督既然死了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神就将自己摆在一个地位上，使他必须受律法。不论他爱不爱我们，他自己的义都要求他非赦免我们不可。因此我们救恩的根基不是爱，也不是恩典，乃是义。诗篇89篇14节说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。神宝座的根基也就是我们救恩的根基。神的义乃是福音的大能，我们不可爱，也不配得神的恩典，我们完全不配从神得着什么。但神是公义的，他致死基督为要做我们的代替，他也承认基督的死完全偿还了我们的罪债。不仅如此，坐在神右边那复活的基督乃是偿还这债的收据。神既然发出了这张收据，他怎能再公义地向我们要求偿付罪债？他若这样做，我们就可以指着基督给他看，提醒他一定要顾到他公义的地位，就是他宝座的根基。我们可以放胆地告诉神，你若不照着你的意来对待我，你的宝座就会动摇。重要的不是我得救或灭亡，而是你会不会容许你宝座的根基动摇。神啊，我灭亡还在其次，我提醒你注意你的意。基督已经为我的罪死了，他现今在你的右边，证明你已经接受他为我一切的罪债所偿还的。照着你的意，你除了拯救我之外别无选择。基督已经死了，你已经悦纳他的死，并且已经叫他从死人中复活。现今你受律法的限制，不能不赦免我。每当有人这样祷告，总是令神喜悦，这是根据神的义向神祷告，因着神的义在基督的福音上显示出来，所以基督的福音是神的大能。选自罗马书生命读经713-714页，709-711页。参读罗马书生命读经第57篇。